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4月1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日本连续发生强烈地震，已经有37人在地震中丧生。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抵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讨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罗马天主教教宗将12名叙利亚难民带回梵蒂冈。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表示，再次把中国列为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日本的地震的情况。日本和美国之音驻东京记者报道，日本在3天之内接连发生2次强烈的地震，已经造成37人丧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星期六的降雨和强风天气表示担忧，这样的天气条件阻碍地震重灾区九州岛上的救援努力。日本气象厅说，星期六地震的强度为里氏7级，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余震当中有一次的强度为5.4级，目前余震仍然持续不断。星期四第一次强烈的地震发生之后呢，又发生了140次余震，有若干建筑在星期六的地震中坍塌，其中包括一栋大学的宿舍楼，有2名学生死亡。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倒塌的房屋内至少有23人被埋，大约1500人受伤，其中80人伤势严重。在九州岛，地震引发了山体滑坡，冲毁许多民宅，截断了一条高速公路，一座通往南阿苏村的主要桥梁被破坏，这可能加大了对地震重灾区实施救援的难度。朝鲜星期五无视联合国的禁令制裁，发射导弹，但是呢，发射失败。这一失败被认为是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带来难堪的挫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五是金正恩的祖父、朝鲜共产党政权创始人金日成的诞辰日。金正恩政权挑选这一天发射导弹，专家们认为他要发射的是无水端型中程弹道导弹。
今天清晨，北韩从东海岸发射一枚导弹，但我们认为发射失败。我国军方正在监测北韩进行第5次核试验和进行更多的导弹发射挑衅的可能性，并准备应对这种形势。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尚军没有透露朝鲜导弹发射的详情。中国星期五对朝鲜发射导弹提出了委婉的批评。
那么当前呢，半岛形势复杂敏感，我们希望所有有关各方都能够严格遵守安理会决议，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紧张的任何举动。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表示，其侦察和雷达系统探测并追踪了导弹发射，并表示朝鲜的导弹发射并没有对北美构成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五在南中国海登上了一艘在那里巡航的美国航空母舰进行视察，而在那之前的一天，卡特宣布美国海军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展开联合巡航。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跟随卡特登上了航母，这次视察被认为可能会加剧与中国的矛盾。下面是巴布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五视察了美国海军约翰 C 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这艘巨舰当时行驶在菲律宾以西大约100公里的海域，是南中国海的腹心水域。 卡特上了飞行甲板，观看舰上人员的空中示范，接着又走下机库甲板，向一组水兵表示感谢他们的奉献。这艘航母是个巨无霸，载有大约5000名官兵和大约75架飞机，包括我身后的这些 F-18 战机。为什么要如此高调驶入南中国海？这是为了保证这处国际水道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畅通和安全的。
这只是更大的安全网络的一份子，美国是这个网络的一部分，这是维持这里的和平与稳定并使之维持下去的关键。我们想让每个国家都享受到这一点，包括中国。
这个航母特混舰队的水兵说，他们对中国军舰出没在附近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们常有一两艘舰船跟着我们或在我们附近活动，我们不介意任何人在国际海域与我们一道航行，他们的行动一直很专业，我们对彼此间已有的互动很满意。
中国说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是紧张升级的原因，但是卡特说这是本末倒置。
美国航母出现在这个地区不是新现象，新现象是目前存在的紧张环境，而我们想减少紧张。
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都提出了主权要求，并且正在对一些菲律宾也声称拥有主权的地貌进行军事化。美国之音八部美国海军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位于海牙的国际法庭预定几个星期之后将对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在此同时，美中两国军方近日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也在不断的增加，引发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持续升温的关注。美国智库两天前开通一个南中国海互动网站，针对这个重要海域的复杂情势提供了许多相关的信息，希望增进人们对海洋问题的认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南中国海岛屿争端涉及不同声索方的主权主张，有来自历史权利和国际法现实的复杂背景，更有领土、天然资源及战略形势和地缘政治的纠葛。许多专家对争端的解决感到悲观。为此，美国智库、全国亚洲研究局及美国替川和平基金会共同发起倡议，希望促进人们对这个在全球贸易上举足轻重的海域有更多了解。星期四开通了海洋意识项目的互动网站，对于这个海域的地理形势、天然资源、渔业活动涉及的主权争端、各个声索方的主权主张、对岛礁的控制、海底电缆的分布等等提供详细的资料和图解。在网站开通前的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就南中国海争端涉及不同面向提出看法。中国与菲律宾学者也在涉及两国的争端部分说明双方政府对于仲裁案的立场。新设立的华盛顿智库中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洪农博士说，中国早在2006年就已说过，涉及主权、领土划界、军事及执法的问题，中国不接受国际仲裁，因此对于菲律宾提出的仲裁，中国不会参与。洪农对美国之音解释说，
那个中非之间那个争端本身它是一个关于主权跟划界的问题，所以就是从那个管辖权方面来讲，他那个仲裁人是没有管辖权的。另外一个我讲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那个法律文化的一个传统，我们就认为说，你很多国家之间的争端可以通过一种国家实践，是那个双边谈判啊来解决，不一定非要那个走到这种强制性第三方解决机制。而且就算将来中国要通过第三方解决机制，那也必须是国家跟国家之间有个 consent， 就双方要同意，也不是你单方面去启动这个程序。
菲律宾和平、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所执行主任罗梅尔·班乐义博士则表示，自菲律宾与中国发生黄岩岛冲突后，双方的争议难以解决。菲律宾知道，作为小国难以对抗中国，才选择以诉诸国际仲裁的途径，希望能以文明方式解决争端。但他也认为，就算仲裁法庭判定菲律宾胜诉，菲律宾也只是赢了法律战而已，根本无法改变中国填海造岛造成的既定事实。班乐义说，
中国以建设人造岛屿来削弱这个法律程序，也使得菲律宾陷入一个困境，那就是即便我们赢得了国际法庭的仲裁，但要如何让中国拆除那些人造岛屿，那对我们将会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很可能在国际仲裁案赢得法律上的胜利，但是要赢得政治胜利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施压，要求他们尊重、维护并遵守国际法庭的裁决。
班乐义也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引起周边邻国的害怕担忧，因此菲律宾要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与安全合作。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五在视察正在南中国海航行的美国航母斯坦尼斯号时说，中国不应该将美国航母在当地海域的巡航视为挑衅，因为美国已在此存在数十年，航母在此出现并非新鲜事，而中国在这个地区的行为才是引起紧张的根源，美国在做的就是试图缓和紧张局势。卡特前一天在菲律宾的记者会上证实，美国与菲律宾已在南中国海展开联合巡航，应对中国在当地填海造岛的军事化行动。中国军方则批评美菲两国在南中国海联合巡航是冷战思维，这种推动地区军事化的做法不利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国防部星期五还说，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近日已到南中国海相关岛礁视察，慰问驻守官兵和建设工人，并了解相关设施建设情况。中国国防部在一个简短的声明中说，一批为国际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灯塔、自动气象站、海洋观测中心、海洋科研设施等项目正顺利开展，五个用于航行的灯塔已建成，其中四个已正式启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放的报道。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新闻简讯。首先我们关注日本灾后救灾的最新进展情况。日本救援人员星期六在恶劣的天气当中奋力的搜救由于两次强烈地震而被倒塌的建筑掩埋或者是困住的大约100人。日本动用了数万名警察、急救医务人员、消防队员以及自卫队员进行搜救，抢救行动受到了恶劣天气的阻碍。最新的消息是，据媒体的报道，已经确认的死亡人数为41人，将近2000人受伤。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抵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布扎比，他这次中东之行的重点是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卡特星期六视察了迪亚夫拉空军基地，听取了美国驻阿联酋大使里夫、美国驻阿联酋国防武官兰克准将以及美国空军联队副队长巴恩斯上校的汇报。美国领导的联军一直在使用迪哈夫拉空军基地发起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中打击，并且从事情报收集、侦查和监听等任务。卡特此次中东之行期间还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将与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的军事领导人会谈。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对希腊莱斯博斯岛的难民收容所进行短暂访问之后，带其中的12名叙利亚难民返回梵蒂冈。 梵蒂冈星期六证实，包括六名儿童在内的三个穆斯林家庭将安置在梵蒂冈。梵蒂冈的声明说，教宗方济各希望以此作为欢迎难民的姿态。在离开希腊莱斯博斯岛之前，教宗方济各和东正教君士坦丁堡牧首巴尔多路茂以及希腊大主教杰罗姆二世一起签署了一项声明，呼吁国际社会把保护移民和难民的生命作为当务之急，对那些急需受到保护的人提供临时庇护。他们三人在莱斯博斯的莫里亚港口和数百人一起静默一分钟，然后向海上投送花圈，悼念那些在试图前往欧洲途中丧生的人。教宗方济各早些时候访问了莱斯博斯岛上的难民收容所，收容所内的移民和难民见到教宗的时候流下眼泪，祈求得到帮助。欧盟决定阻断海路，这些人被收容在希腊。自从2015年年初以来，100多万人经海路逃离叙利亚的冲突进入欧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两年前，200多名尼日利亚女孩遭到激进组织的绑架，至今他们当中很多人仍然下落不明。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尽快解救这些女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4月14号是200多名尼日利亚女学生被激进组织绑架2周年。在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举行的记者会上，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说，这是一个沉痛的时刻。
This is a solemn occasion for us.
我们一致认为应该让这些女孩子们知道她们没有被遗忘。在美国国会每一天都有人关注着她们的命运。
2014年4月14号夜晚，博科圣地激进组织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城镇齐伯克绑架了276名女学生。最近曝光的博科圣地录像显示，一些女孩子们还活着。从博科圣地激进组织手中逃脱，化名为萨阿的齐伯克女学生在国会山的记者会上说，她在录像中认出了15个同学。
我一看到录像就哭了起来，但愿我能够和他们讲话，但愿他们能和我一样站在这里。
被绑架的女学生当中有57人逃脱了博科圣地。尼日利亚齐伯克女学生被绑架事件引发了一场全球解救我们的女孩的运动。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星期五会见到访的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双方强调发展双边以及地区经贸的重要性。澳大利亚看好中国继续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及经济结构转型所带来的巨大的潜力。不过，特恩布尔访问中国期间回避政治敏感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五在北京出席了中澳第五次首席执行官年度圆桌会议，并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共同会见了与会的企业家。预计他还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特恩布尔从4月14日起率领由1000人商界人士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对中国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他的第一站在上海出席了澳大利亚州中国2016年的高峰活动。汪洋在与特恩布尔会晤中赞扬中澳经贸关系的发展态势，他说，
中澳的经贸合作现在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两国的贸易额年平均增长是9.7%，这个超过了世界贸易的这个平均，大大超过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速。
特恩布尔此行正值中国经济放缓，而澳大利亚又急需就业机会。不过特恩布尔看好中国经济转型所具有的市场发展潜力，他说，
我认为彼此关系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中国经过再平衡后，其经济正在更多的由家庭消费来驱动，这就是我昨天在上海所说的民众购买力，这是我们所欢迎的。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报道，为吸引中国商界的目光，澳大利亚政府不惜重金，按照人均160澳元的标准，在上海备下午宴，展示澳大利亚产品。报道说，中国最近提高了对从海外购入产品的税收起征标准，多少对澳大利亚等国外商家产生心理冲击。对此，特恩布尔表示，澳大利亚同中方就这个问题以及人权等敏感问题的磋商渠道是畅通的。特恩布尔访华期间没有更具体的公开涉及彼此的政治问题，而是泛泛就中澳经贸发展的环境阐述了看法。他说，
包括我们自己以及中国在内的地区，每个国家卓越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和平与稳定的基础之上的，任何可能破坏和平与稳定的事情都与所有的国家利益背道而驰。
不过特恩布尔在华期间指出，南中国海的所有领土申索方都应该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的六四纪念馆于星期五，也就是胡耀邦逝世27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呢，重新的开放。这个纪念馆在今年2月修馆。纪念馆除了展示有关六四事件的证物之外，还增添了停止滥捕专题展区，介绍有关习近平上台之后整肃意识形态和搜捕维权人士等等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谭佳琪发来的报道。
香港六四纪念馆于九龙尖沙咀富豪中心5楼在2014年开幕，但一直多次被大厦业主立案法团称他们违反大厦公契，并以官司和行政手段滋扰，另外还要求参观纪念馆的游客进行登记，无疑让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望而却步。持续的诉讼让主办方及香港支联会难以应付昂贵的送费，另外目前纪念馆所在的空间比较狭窄，难以举办更多的讲座和活动。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支联会决定另觅新址。六四纪念馆曾一度吸引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和香港学生团体到访。支联会表示，六四纪念馆将会在今年6月4日后闭馆，而他们也正在筹备和寻找新址，并希望能够扩建。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律师协会本星期日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保障人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份由美国律师协会主席波莱特·布朗发表的声明说，中国政府在包括反家暴、刑事诉讼和环保法律在内的诸多领域进行了改革，而美国律师协会也非常自豪能在这些领域给予帮助。但是声明指出，司法独立、言论和集会自由等这些宪法规定的权利对维持这些社会成果至关重要。声明说，当这些基本权利处于危险之中，其他权利以及在法治方面的进步都不能保障。声明说，美国律师协会在去年8月就对中国针对人权律师进行的持续打压表达了关注，仅再次呼吁中国政府根据其自身法律和国际法保障人权，遵守联合国律师职责的基本原则，履行公正审判和正当的标准。声明说，美国律师协会准备继续为实现这些目标予以协助。对于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协会表示不另作评论和声明。创立于1978年，目前拥有40多万会员的美国律师协会是全球最大的志愿专业人员协会，通过在许多公共事务上发出法律专业人士的声音，促进司法管理和法治。协会从1998年开始在中国开展环境治理和法律援助等方面的工作。 在美国律师协会发表上述声明的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布2015年度各国人权报告。报告的中国部分说，中国这一年有关民权、政治权利、公共利益和少数民族问题的维权组织受到压制和胁迫明显的增加，对法律界的镇压尤其严重。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表示，依照1998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法，国务院已经于4月14号通知美国国会，将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列为特别关注国家。除了中国之外，缅甸、厄立特里亚、伊朗、朝鲜、苏丹、沙特阿拉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再次进入特别关注国的名单。塔吉克斯坦首次进入这一名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记者会上表示，依照国际宗教自由法，针对缅甸、中国、厄立特里亚、伊朗、朝鲜和苏丹的总统行动已经执行。科比说，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制裁和行动影响的是军与军的关系和救援协助，有些影响的是签证限制，对一些国家实行的是对非军事方面援助的额外限制。美国避免了对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执行总统行动。国际宗教自由法规定，基于重要国家利益的需要，总统有权不对某些国家采取行动。科比表示，指定特别关注国家帮助我们关注那些需要国际社会注意的国家和情况。他说，美国每天都在致力于与各国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和个人进行合作，努力达到我们在促进和平与稳定方面的共同利益。他说，其中一部分工作就是要通过推进和保护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人权来达到这一目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4年被记者吴国界评为100位新闻自由英雄之一的果洛久美，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表示，中国政府对西藏境内藏人的汉化体现在不同年龄层次孩子的教育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他说，中国政府对藏人儿童、青少年有明确的汉化政策。他尤其强调，很多藏人即使文化水平足够，也没有机会上大学，被送至职业学校。然而，即便在职业学校，他们学习的也是十分有限的技能，甚至与日后就业没有干系，不足以帮助他们成功就业。古洛美久认为，这些政策为的是创造出一代对藏族文化了解甚少、知识文化水平有限、技术匮乏的藏人。2008年，他因为协助拍摄纪录片访问西藏境内藏人对中国政策的看法被捕入狱，2014年流亡到印度，最终驻留瑞士。这位藏人僧人说，他在2007年以前一直致力于和年轻一代工作，通过教课读书来保护藏语和藏族文化。2007年，他与另一名制片人开始探讨拍摄一部纪录片，采访西藏境内藏人，将他们对达赖喇嘛、中国政府以及举办奥运会的看法呈现出来，不再恐惧，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而两位制片人也在之后被捕入狱。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2014年对古洛久美的采访称，他在经历两次被捕、狱中虐待折磨后，最终流亡印度。离开西藏后，古洛久美参与过多次联合国听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两国这个星期就人权议题再次交锋。美国国务院4月星期三发布了 2015年国别人权报告。接着，中国国务院也如同往年，立刻公布了2015年美国的人权报告，指责美国人权问题。不过，美国国会议员则回应，美国不会躲闪自己犯下的错误，并且勇于接受公开的批评，这是美中之间在人权议题上最大的区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常晓的报道。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4月14号就中国目前存在的酷刑问题召开听证，对于中国在同一天发表2015年美国的人权报告及2015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迹，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蒂姆沃兹回应说，美国非常欢迎中国的这份报告，但他强调美中两国在面对人权问题时的最大区别在于政府能不能接受公开批评检验。
我不会去为美国做错的事情辩护，但我会捍卫我们接受公开批评的事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你每天都可以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我们哪些地方可以改进，做得更好。
西顿霍尔大学法学院教授陆梅吉表示，美国不是完美的国家，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以被公开批评，但没有人会因为公开批评政府或检讨政府而被失踪，而且在大部分的情况下，美国的法律还是能保护人权。他举例说，在911事件之后，西顿霍尔大学法学院旗下的研究机构曾经发表一份关于关塔纳摩湾监狱的报告，但事后没有人因为这件事受到惩罚。
每个做这份报告的人都能安全回到家，回到家人身边，没有人因此失业或被逮捕，他们有尽情公开批评政府的自由。事实上，他们还因为自己点出了军中人权问题而高兴庆祝。假如他们是在中国的话，我不认为他们还能有这样的待遇。
陆梅吉教授说，他的确看到中国在某些地方开始有所改进，但更重要的是，当今的中国人权状况还是十分令人担忧。
我认为美中之间在人权状况上着实有很大的差异，当今中国侵犯人权的情形真的很令人担心。
美国2015年度各国人权报告的中国部分说，中国这一年有关民权、政治权利、公共利益和少数民族问题的维权组织受到的压制和胁迫明显增加，对法律界的镇压尤其严重。美中两国自1990年起至2015年一共举行了19次美中人权对话，这是两国在人权领域的外交对话机制。不过，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认为，光是进行对话没有真正实质性的结果，人权对话只会流于空谈。
这是条死路，人权对话只有在实质性、全球性后果产生才会有效。
史密斯议员强调，人权对话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中国能够愿意承认检讨自己侵犯人权的事实，但现在的发展却是背道而驰。史密斯议员还说，他希望中国人民能生活在公开自由的环境，他不是与中国人民为敌，而是无法支持中国政府不尊重自己国家人民的作为。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常晓，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说，巴拿马文件曝光损害了公众的信任，使普通公民更加不愿意的付税，而税收是政府修路办学和发挥其他政府职能必不可少的。世行第二把手英卓华接受美国之音吉兰德的专访，英卓华呼吁世界各国的决策者制定新的法律，并且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巴拿马律师事务所泄露的文件暴露了世界各地的富人隐藏财富并避税的做法。虽然其中大部分活动并不是非法的，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决策者说，也许应该把这类做法列为非法。还有许多人呼吁制定更严格的法律，增加隐藏财富的难度。他们说，当富人得以避税的时候，普通人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世界银行第二把手英卓华说，这种想法损害 信任，在最迫切需要经济增长的国家影响增长。
当这些国家看到他们的一些领导人、精英和富人在国外有账户，他们就会开始问：为什么？有正当理由吗？是不是隐藏了什么？
Or is there anything hiding?
研究和咨询机构全球金融诚信的专家说，政府国库受到的冲击是巨大的。
我们的数字显示，每年有10000多亿美元的非法资金从发展中国家流出，这远远超过每年这些国家收到的所有的外国援助和所有的外国投资。
报道巴拿马文件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一位记者说，这些文件显示，数十万家公司以匿名的方式注册，隐藏了所有者的身份，使官员很难追踪逆财和逃税活动。
许多专家对我们说，一些国家的法律需要修订。
世行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运营官英卓华曾经担任过印尼财长，他说各国需要配合。
如果没有国际合作，要追踪这些逃税活动非常困难。
本星期，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举行高级金融和经济官员会议，银行官员在会上呼吁加强监管与合作。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冰岛总理贡劳格松辞职之后，西班牙工业、能源与旅游大臣4月5号宣布辞职，成为最新一位因为卷入巴拿马文件丑闻而下台的西方国家政要。在巴拿马文件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之际，也有人对曝光文件中没有什么美国人的名字提出质疑，甚至认为此事背后必有更强大的力量。中俄两国都有人指责这是美国的阴谋。那么巴拿马文件到底是不是美国为了整不友好国家而搞的一场阴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旗下的财经频道 CNBC 4月12号援引一名号称是史上最牛金融告密人的话报道说，巴拿马律所莫萨克冯塞卡内部大规模文件泄露背后可能是美国情报机构所为。此人名叫布拉德利·比肯费尔德，是美国人，曾经在瑞银工作。他说，在我看来，事件的背后肯定是中央情报局。他表示，已被曝光的名字当中大多来自于与美国不友好的国家，比如俄罗斯、中国、巴基斯坦、阿根廷等，但唯独看不到美国人的名字。在此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上星期表示，巴拿马文件是美国的阴谋，目的是破坏俄罗斯的团结。在中国，虽然有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内的8位现任和前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被点名，他们的家人被披露在海外避税港控制着隐秘的离岸公司，但官方和媒体一直对巴拿马文件讳莫如深，有关巴拿马文件的一切报道和消息都被删除或屏蔽。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4月5号曾发表了题为偷或编巴拿马文件者绝非等闲之辈的社评，这篇后来很快被删除的社评指称，巴拿马文件是西方情报机构用于打击普京这样的非西方领导人，维护西方意识形态的手段。随着不断有各国卷入巴拿马文件丑闻的政要被迫辞职或公开个人报税记录或做出澄清，似乎只有中国这边风景独好，就好像该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到目前为止，被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报道点名的中国权贵阶层当中，只有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一人，就他自己2003年通过莫萨克冯塞卡律所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设的离岸公司做出了解释。对于阴谋论之说，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成员、前美联社驻北京记者欧雷山4月8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就报道中鲜有美国人的名字做出了解释。他表示，这是因为莫萨克冯塞卡公司自己不倾向于接纳美国的客户。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海外账户纳税法案，要求外国银行需向美国国税局提供美国公民的海外账户信息，不配合者将会受到处罚。税收与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执行董事马修·加德纳表示， 巴拿马文件所暴露出来的绝不仅仅是巴拿马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特别是在美国，要想开设一个空壳公司以达到隐匿资产或躲税目的，完全没有必要去巴拿马这样的国家。
我们的情况是在有些州，包括德拉瓦州、内华达州和怀俄明州，你仍然可以以几乎匿名的方式去注册一个壳公司。在谁持有公司方面，你只需提供非常少的信息。这种做法必须要停止。
如果说巴拿马文件泄密是美国为了折腾俄罗斯和中国等不友好国家的一个阴谋，那么这个阴谋现在也把美国在欧洲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也拉下了水。巴拿马文件显示，英国首相卡梅伦曾经拥有一个离岸基金公司，而卡梅伦本人也曾从中受益，这让卡梅伦在过去两个星期里备受煎熬。在美国，巴拿马文件的曝光也让美国各界再次把焦点集中到利用壳公司避税的问题上。税收与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加德纳说，
People, including my organization, have correctly pointed out that this shouldn't be viewed just as a window.
包括我们组织在内的很多人都提出，巴拿马文件不应该只是审视巴拿马一个国家问题的窗口，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审视一个隐秘的全球财务网络的窗口。在这个网络中，美国从头到尾和巴拿马一样发挥着显著作用。
华盛顿智库全球金融诚信的执行理事汤姆·卡达蒙表示，巴拿马文件的泄密为全球反洗钱和打击离岸避税港提供了一个契机，将使美国政府进一步采取行动。他说，
There's a bill in Congress now called the Corporation Transparency Act.
国会正在研究一部法案，叫做《注册公司透明法案》。该法案要求任何在打算在美国成立新公司的人必须提供姓名和地址，不是说负责文书工作的律所的地址，而是持有公司的受益人的姓名和地址。国会应通过这部法案，奥巴马政府应当签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美国将在企业透明方面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是想给美国一个讲台，去敦促 G20 国家和其他国家也采取类似措施。
至于中国，卡达蒙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对待反腐的态度是认真的，那么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合作，打击壳公司将符合中国的利益。
我认为这些位高权重的中国人卷入这一丑闻显示，没有国家能够在空壳公司所带来的跨国洗钱、逃税、腐败等问题中独善其身。消除隐秘的空壳公司可以帮助所有国家增加税收、减少腐败以及保护本国安全。因为恐怖组织秘密地将资金挪入隐秘的空壳公司将变得更难。让企业所有权透明所带来的好处多多。我认为中国作为 G20 的成员可以成为这方面的领导者。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4月18号报税截止日期到来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夫妇公布了自家2015年的报税情况，他们在2015年缴纳的联邦税为8万多美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白宫在4月15日公布了奥巴马总统夫妇2015年的报税单。总统一家去年的调整后毛收入为43万6065美元，缴纳联邦所得税81472美元，实际税率约为18.7%。他们还将收入的约14.7%捐赠给了34个不同的慈善机构，总共捐款64066美元。夫妇二人还向伊利诺伊州缴纳了16017美元的州所得税。白宫还公布了副总统拜登及其夫人的报税表，他们申报的2015年的调整后毛收入为392233美元，缴纳联邦税91546美元。实际税率约为23.3%，他们在2015年的慈善捐款为6620美元。拜登夫妇向德拉瓦州缴纳了13729美元的州所得税，吉尔·拜登博士还向维吉尼亚州缴纳了3882美元的州所得税。 美国申报上一年个人所得税的截止日通常是每年的4月15号，但是今年是在18号，因为星期五那一天是首都华盛顿的解放奴隶日，所以全国的报税截止日顺延至星期一。不过解放奴隶日通常是每年的4月16号，但是今年的这一天落在了星期六，因此假日就往前挪了一天。无论如何，对那些临时抱佛脚的人来说，他们多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可以用来报税。美国之音墨语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的政坛从来不缺乏戏剧性，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更是如此。进入2016年以来，一方面中国的官员高喊习核心、造神运动似乎是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与习近平唱反调的言论。如何解读当下的中国高层政治？美国研究中国的一些顶级的分析人士做了不同的解读。曾经提出中共残局论的美国著名学者沈大伟认为，习近平尽管掌控局势，但是远远没有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牢固。他甚至不肯定在体制内很不受欢迎的习近平会坐满2个5年的任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最近都刊登了执政3年多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否正在失去对权力掌控的标题文章。原因是不仅中国商界以及媒体等方面的高层人士公开发表了与习近平看法相反的言论，因特网上也极为罕见地出现了对他提出批评并要求他辞职的公开信。不过美国一些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观察人士并不认同习近平正在失去对权力的掌控的看法。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高级顾问和中国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张克思认为，中国体制内眼下对习近平所推动的议程的确有很多抵制，但是很重要的是要看这些抵制来自哪里，而最重要的是这些抵制是否代表最高领导层对习近平的政策主张存在严重的冲突。
显然有某种微震，但是我的感觉是习近平仍然掌控着他所创立的体系，他在领导层中仍然处于不只是同级别中地位最高的，而是老大，而且他还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进他的议程。
乔治华盛顿大学西格尔中心访问学者、原《金融时报》驻北京以及华盛顿分社社长的资深记者马立德认为，对习近平的执政风格以及意识形态的抵制，不仅来自那些一夜之间失去权势和财富的人，还来自中国的自由派人士。不过他也说，尽管习近平的权力不是得到大家赞成的，而是通过独断专行得来的，但是他仍然大权在握。
如果你看与他对抗的人，这不是一个很稳定的同盟。鉴于习近平对党的官僚体系等方面所进行的重大改变，没有出现更多的反对习近平的声音，更令人吃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认为他受到任何的威胁。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认为，习近平的确将权力集中化了，他对权力的个人化也是毛邓以来所没有的，但是他不认为习近平完全巩固了他在官僚体系内的权力。他说，这从习近平要求下面的人对他效忠以及要大家表态的做法上可以看出。
在某些方面你不得不问，如果你需要大家效忠、表态和承诺，你的地位稳固吗？不会真的稳固。在我看来，这显示的是不安全感。
著有多部有关中国的专著的这位学者表示，尽管人们没有看到因为对习近平的执政不满而进行积极抵抗的现象，但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以及体制内的人对他们的体制没有信心。越来越多的人把他们的钱转移到国外，仅在去年一年，这一金额就达到9500亿美元。沈大伟去年3月6号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残局已经开始的文章，而引发学术界的激烈辩论，并招致中国官方的抨击。他4月7号在华盛顿国际和平研究所与乔治城大学共同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被问到习近平是否会在2022年后继续掌权的问题时， 再次大胆地表示，习近平未必会坐满两任，尽管他不认为习近平处境危险。
First of all, I'm not certain he's going to make it that long.
首先，我不确定他会坐那么长，我大胆地这么说。我认为体制内对他有这么多的不满，我们从最近的辞职信中看到一些这样的不满。我们可以辩论信件的真伪，但是我认为他在体制内真的不受欢迎。也许大众喜欢他，但他在体制内，在精英阶层不受欢迎。我们不应当假定他会能坐满。
沈大伟说，处于列宁主义体系下最后发展阶段的中国共产党，要么进行自我调整，通过改革来自救，要么通过强制手段进行打压来继续掌权，而习近平选择了后者。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对中国的企业债务问题发出警告。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则认为，中国政府有资源应对债务问题。而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在谈到企业债务的问题时说，该破产的企业就该破产，不过他又主张要循序渐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13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一大严重问题是企业债务问题。中国可能处于风险之中的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接近1.3万亿美元。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场活动上表示，中国的债务问题中存在一些缓解因素。
But most of the debt is in local currency, and so there's not the exchange rate risk that some other countries have faced.
大多数的债务是人民币债务，因此不会有其他一些国家面临的汇率风险。其次，这些大多是由国内储蓄提供的资金，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会看到像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出现的资本外逃。
他还表示，中国政府拥有资源应对这个问题。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这场活动中，参与讨论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相比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的企业债务占 GDP 的比重较高。他在谈到解决办法时说，
I think solution is that one thing you really have to have the...
我认为解决办法是需要有金融规则，让每一个企业和经济单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破产，就让他们破产好了。
对于如何建立金融规则的问题，易纲说，中国仍要进行很多改革，包括加强破产法和简化破产程序等。不过他指出，降低企业债务要循序渐进，相关政策制定应当谨慎和纵观全局。伯南克表示，如果债务问题非常严重，导致对银行系统的信心被削弱，那么有时快速应对则会更有效。易纲在活动上还表示，中国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表现良好，相关经济数据很快就会公布。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民主党两位总统参选人星期四在纽约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而这个周下星期二将举行初选，对两人十分重要。下面是详细报道。
两位参选人在绝大多数问题上进行了激烈交锋。桑德斯再次质疑希拉里·克林顿的判断力，他指出希拉里曾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接受来自华尔街银行和公司的竞选资金。不过桑德斯没有能够对他关于希拉里担任联邦参议员时偏袒银行的说法提供支持。
在我看来，恰当的回应是我们应该把大银行拆解，这就是我提出的立法。
巴达纳，你能看得出来，他说不出来，他拿不出任何例子，因为本来就没有，这非常重要。也许有不便之处，但把事实弄清楚总是重要的。
希拉里把桑德斯集中攻击他接受华尔街大笔捐款称为欺骗性的攻击。希拉里受到的质疑还包括他对金融机构做有偿演讲，因为他宣布将有条件地发布文字版本。希拉里试图结束这样的质疑。
我们要对每个人设定相同的标准，如果大家做什么事没有问题，我也会做。让我们对大家所做的报税设定和期待相同标准，这有助于解决问题。
我要改变主意，公开所有私下里有关华尔街演讲的文字本，不去分文，更不要说$225,000或$2,000。首先，没有这样的演讲；再者，我们会公开报税的情况。
两个参选人都认为，有些银行规模太大，如果倒闭会威胁经济，因此应该将他们分拆。不过，两个参选人的共识差不多仅此而已。两人在纽约都有大批的支持者，但星期四晚间辩论之前的民调显示，希拉里获得的代表人票数也大幅领先，这使得纽约州的初选更加重要。另一方面，希拉里更加接近于最终拿到党内提名所需要的代表人票数。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新闻，日本救援人员星期六在恶劣天气中奋力搜救由于两次强烈地震而坍塌的建筑物掩埋或困住的大约100人。日本动用了数万警察、急救医务人员、消防队员以及自卫队员进行搜救。抢救行动受到恶劣天气的阻碍，日本媒体报道已经确认的死亡人数为41人，有将近2000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说，星期六地震的强度为里氏7级，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余震中有一次强度为 5.4 级。当地余震不断，第一次强烈地震在星期四，之后发生了大约140次余震。有若干建筑在地震中坍塌，包括一栋大学宿舍楼，造成两名学生死亡。另外，地震引起的滑坡冲毁民宅，截断高速公路，加大了对地震重灾区实施救援的难度。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对希腊莱斯波斯岛的难民收容所进行短暂访问后，带其中的12名叙利亚难民返回梵蒂冈。梵蒂冈星期六证实，包括6名儿童在内的3个穆斯林家庭将安置在梵蒂冈。梵蒂冈发表声明说，教宗方济各希望以此作为欢迎难民的姿态。教宗方济各早些时候访问了莱斯波斯岛上的难民收容所，一些移民和难民见到教宗时流下眼泪，祈求得到帮助。欧洲联盟决定阻断海路，这些人被收容在希腊。从2015年年初以来，有约100万人经海路逃离叙利亚冲突进入欧洲。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抵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布扎比，他这次中东之行的重点是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卡特星期六视察了迪哈夫拉空军基地，听取了美国驻阿联酋大使、美国驻阿联酋国防武官以及一位空军飞行员上校的汇报。美国领导的联军一直在使用迪哈夫拉空军基地发动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中打击，并且从事情报收集、侦查和侦听等任务。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宣布美国海军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展开联合巡航的一天之后，登上在南中国海的一艘美国航空母舰进行视察。有人士认为，这次视察可能会加剧和中国的矛盾。美国国务院表示，依照1998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法，国务院已经于今年4月14号通报美国国会，把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列为特别关注国家。这个名单上有缅甸、中国、厄立特利亚、伊朗、朝鲜、苏丹、沙特阿拉伯、土库曼斯坦，还有乌兹别克。塔吉克斯坦也第一次进入了这样一个名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依照国际宗教自由法，针对缅甸、中国、厄立特利亚、伊朗、朝鲜和苏丹的总统行动已经开始执行。纽约时报报道，俄罗斯表示，尽管大部分官兵已经从叙利亚境内撤回，但是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参与从实质上讲并没有显著的改变。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